动吗？启示吗？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谈那个义人撒加利亚夫妇的时候，我们稍微也有谈过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67节一直到79节，这一段呢，是神感动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然后讲预言呢，这里就出现那个预言这个字啊。所以从68节一直到79节，也是一个诗歌，也是一个预言的说话内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特色，是被圣灵充满，然后说起预言啊，称颂主救恩的奇妙作为。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有关救主耶稣的预言很多，有关他的预言的来到，弥赛亚的来到很多啊。我们来看看几个地方哈，比如说，请看以赛亚书7章14节，以赛亚书7章14节。7章的14节哈，14节，我们一起读哈，预备开始。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里讲兆头就是记号，这个字跟记号 sign 是一样，跟那个 miracle 神迹那个字也是一样，在。马可福音，他神迹，他是用那个神迹的字，他是用 miracle 神迹，但是约翰福音他是用记号，这个有不同的一个程度表现。所以这一句经文14节是描写耶稣基督他要来的事情，啊，预言呢，以赛亚先知预言。我们再来看42章。我们针对以赛亚书来看哈，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哈，42章1节到7节，42章这里讲到那位要来的仆人，他要怎么样做一个福音工作，然后要怎么样做中保，在6节有讲。甚至做外邦人的光，7节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在黑暗的出监牢。所以1节到7节也是有关耶稣救主耶稣的预言。我们再来看49章1节到6节，49章1节到6节，1节到6节这里也是讲哦。那个要来的仆人，耶稣的工作，你看到第6节最后，这里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个都针对要来的救主耶稣的预言了。我们再来看50章4节到9节，4节这个对于救主耶稣要来他应有的态度。4节说："主是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然后我们再来看5节："主开通我的耳朵。"我们再来看6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侮辱我、吐像吐我，我并不掩面。"我们看到，这是仆人耶稣在世的态度啊的预言呢。我们再来看那个52章13节到53章12节，52章的3节，一直到53章的12节。啊，对不起，52章13节哈，我的仆人，我们看52章13节，我的仆人。然后一直到53章的12节，这里都在讲耶稣受难的一个过程， 的预言啊。那我们根据以赛亚书，当然在别的经卷还有很多都跟耶稣的预言有关系，非常神奇的啊。所以42章、49章、50章、52章到53章，这个四首诗歌叫做仆人诗歌。仆人诗歌，我刚才先把它走过一遍，现在告诉你们那四首诗歌记载在哪里。42章，再来49章、50章、52到53，这个是仆人的诗歌，就是都在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跟他的工作。所以这一类的预言呢、很重要。我们再来从别的经卷来看跟耶稣的预言有关系的，请看诗篇的22篇。有圣经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怎么预言，新约怎么成就。我们先做这部分的了解哈。22篇，请看这一个我们看那个11节哈，11节一直到21节哈，11节到18节了哈，你看看，你注意看看这一段，会跟耶稣在受难、走各个他山上和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的预言非常有关系。我们看哦。13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14，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里面非常辛苦。15节，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被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16节，前途围绕着，前列就是那攻击他的人，前列围绕我，环绕我，扎我的手脚，我的骨头。甚至18节，我的衣服也被研究被脱掉。这个跟耶稣在十架上的这个整个过程受难有关啊。我们再看那个110篇，诗篇110篇，110篇，我们来看这个第1节，神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所有仇敌就在他脚下啊。然后2节、3节，我们再看4节，神启示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我们后来看到他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然后他的等次是大祭司，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做了这种诠释，所以这里也跟耶稣的预言有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撒迦利亚书12章，撒迦利亚书12章，我们来看第10节，12章第10节，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我看都是读书嘛哈，而且对道理有认识，所以我们多一点经文了哈，做佐证。10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丧子。在这里就预言耶稣基督被钉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些害他的人、不信他的人、不相信的，会为他哭泣。好，我们再来看13章第1节，一起读一遍开始。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言，洗除罪恶与全污秽。当耶稣 成就他的工作，他们为他哭泣的之后，这是要为这个大卫加耶路撒冷的居民打开的一条救恩的泉眼，就在他身上，是十三章的一节那里有讲到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经文都在很神奇的借着神的仆人先知把这个道理啊集中一眼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成就在他身上。所以有关救恩工作的大经纶啊，其实在创世以前早被定准了。圣经这样说啊，早在创造世界以前，神早就定好这个救恩的大计划，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言的工作啊。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我们再读一下、增加印象、一起读、彼得前书二章对不起，一章十九节二十节，难怪为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呢？你们太客气，如果我讲错赶快提醒我啊。十九节二十节预备开始。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本来除罪开救恩的前眼早就在创造这世界宇宙万物之前就被神定下来了，所以神在创造宇宙万物其实也为人类已经兴起一个救恩的道路和泉源，就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要用他的宝血来洗净罪污，却在末世，旧约他不知道，然后神拣选这一批以色列百姓，然后一直在诉说神的事，然后到新约显明，才在末世耶稣基督身上显明这个救恩的实现和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很多的预言呢、都一再显现，这预言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作为。那你想想看，如果神把救恩的经纶这样做一个预先的计划，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也被拣选受洗，甚至在这个家庭被受洗，你看看神对我们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视，非常非常的拣选，在众人万人中间，在不同的国度里面，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常说，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聚会敬拜神是恩典是福气，要珍惜。不然的话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那你看四川赈灾灾民现在很多都死掉来不及信主，也是悲哀也是难过，但是他们就没有这个福气。我们也不能说神不公平，我们只能看到神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世界在那个地方拣选了我们，我们真的有福气啊！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预言在神预言的救恩计划里面我们有份。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很好，其实我们在很多神的诸约上面没有份，根本就没有指望，但是呢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拣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被拣选，然后聚集在这里。哇，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预言啊。我们也没有活在旧约啊，我觉得旧约的人也很有一点可怜，因为他一直等啊，不知道啊，所以他们一犯错就反而被神刑罚。到了新约也不错了，他知道旧约的过程，今天我们更好，新旧约都知道，所以我们有这本蓝图可以看，然后我们不要犯错。所以这个神奇的预言摆在我们面前，实在是我们的福气。我现在第一个要讲的就是预言的意义， The means of prophecy 啊，预言的意义啊。这个预言它的存在它的意义是什么，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个啊。预言是指未来的事还没有发生以前，现在就有这个说法说以后会怎样，这个就是预言的意义。 这样知道哈。比如说你已经知道了，好，这个人在半年后要结婚，因为那个当中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半年后的几月几号我要结婚，那你假装好像你可以猜，我觉得半年后他们会结婚，哎，你这样假装是不对的，你事先知道这不对的哈。那个预言它的奇妙，它的神奇，它的意义就是一个原则，就是未来的事还没有发生以前，但是你现在就有这种说法，真的这个未来不知道多少时间它实现，这样明白哈？我等一下后面会谈为什么会这样，它中间一定有它特殊的东西，但是它的意义就一个预言这个字来讲就是这样了哈。尤其你是在教会非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你就不要乱讲预言，万一你看错，你跟着他的行为动作，你就说这个人哦，大概两年后就奥赛了，就会犯罪了。哎呀，哎，如果他没有这样呢？难道你一开始就看那个人就喜欢犯罪吗？你应该要去帮助他了。我们不要讲这种预言呢、啊，很危险、啊、那你就是一个审判者，你占很重要的位置，人会信。就算他没有被你这样讲，他真的这样做坏了，谁负责？你讲的人负责，所以很小心啊。哎，这个，有一个弟兄，他因为很喜欢一个姐妹，哎，一直祷告，抓抓，祷告到后来哦，他的感觉就是说，哎，就是这一个、啊。我就是要定他了、哎、不能不嫁给我。后来他就感动，这个感动不知道是怎么样，他就跟那个对方讲两年后这个时间你会嫁给我。哇，那个女孩子很害怕，哇，结果那个女孩子为了要躲他，赶快跟父母亲说我想结婚了、啊、结果就后来教会安排一个不错的弟兄跟他结婚、啊、那个人就整天唱歌了，奇怪，我的预言怎么不准呢？啊、所以不要这样乱来哈。在旧约神的代言人呢、啊、旧约神的代言人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仆人，神安排的仆人或领导者或者是祭司或者先知，这些人或者是一般的百姓，很少数帮神传话，传达话，这种传达的话里面是神吩咐他去讲的，以后会有什么事，那个都很准。但是你要注意哦，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的领导人员，而且我不便讲名字啊，他曾经讲预言，我真的吓到。他说我们的世界绝对不超过2000年。他在讲的时候，我在底下听啊，所有信徒200多个。我听了我吓到，我就转过来看一下信徒，我坐在第一排，那个教会很长，我没想到所有信徒的眼光都往我看这里看，我在想他们都怀疑为什么长老这样讲，很重要的人，非常非常重要，他也有他的恩赐能力，但是我觉得那一次不小心了、啊、就不要以为长老只是传道可以随便乱讲，千万不能，尤其预言的东西千万不能乱讲，除非神直接告诉你，而且神告诉你说要讲，不然神告诉你是让你知道，让你有所准备，让你要怎么样去带领教会，怎么样去带领你自己、哦、他怎么讲啊？结果聚会完，我就因为他也住在另外一个传道房，我们泡茶，我泡茶的时候等信徒走了，我就问他，长老你为什么会这样讲，什么有什么动机吗？他跟我讲，第一个，你看那个圣经啊，亚当到那个，他有一个阶段啊，是2000年到摩西，2000年摩西到那个旧约结束2000年，那你看那个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到现在已经2000年，所以绝对不超过2000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我说一定这样吗？绝对是。因为他当传道几十年，绝对是，我吓了一跳。 他再告诉第二个原因，他有一次去赶鬼，结果赶鬼的时候，那个教会的执事去没有用，那个鬼出声说，那个执事会多喝一点酒，那个执事会怎样怎样，那个执事会这样，所以那个执事来我不怕，那个负责人来我不怕，那个鬼就出声了，某某长老来我怕。所以那个长老一听到说，哎，非得找我啊！所以他一去的时候就已经身份不同了，啊，这个去到那边，那个魔鬼就出声，后来真的被赶走。但是赶走以前，魔鬼就讲，这个世界不超过2000年，马上就要毁灭了。他说，哎，结果呢，他把这个话放在心里，所以他认为绝对不超过2000年。请问我们现在几千年了？超过了8年了。但是我当时很质疑，我说：“哎，魔鬼讲的话你怎么可以信呢？”那个长老其他方面很好，就那一次他知道说错，他不敢再讲了。不，他表现非常好的。不过那一次真的比较特别，我们没有说他不好了，就是那一次有点不注意了。刚好他的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己的感动，一个是魔鬼那边来的。哎，这个来源不好，所以这样决定不好。所以你在讲那个预言就不对啊，因为他那时候讲预言的时候，应该是1995还是1996年嘛？我有写在我的笔记本。他讲那个道理我稍微有整理一下，但是他那一份道理我做了记号，我也写在那边。所以这个预言要很小心啊，所以我才会说，当你站很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在教会你要特别留意你的预言，因为别人会信。万一你讲错了，那你的功力就会缩减一点了。我轻松讲了缩减一点啊，最怕得罪神了啊。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会说预言的比较代表人物就是那个先见，中文翻作先见，那个希伯来文叫做 Navi， 我们英文好像叫做 Wire， 就是智慧者，是吗？ W-I-R-E Wire 智慧者，好像我们很少用这个字啊。W-I-R-E 还是我记错 Wire Wise W-I-S-E S-E W-I-S 哦 Seer 也是那个另外一个智慧人啊， W 开头的啊，麻烦请你们去回去查一下 Wise 是吗？ W-I-S-E Seer 也是 Seer 是先见， Wise 应该是 W-I-S-E 的啊， Wise啊，是智慧者，智慧人。再来就是我们熟悉的先知，再来是我们熟悉的先知，这三个几乎都是我们所看到常常会讲预言的啊。他代表神说话，然后传达神的话，甚至教导神的话，带领人带领神的百姓，警戒神的百姓。所以这种人他被神感动说预言的时候，他是走在主的道路上面，是要来明白神的作为的人。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看哈，圣经也特别重视这一点哦，因为它可以把百姓带到神面前了。请看诗篇103篇，诗篇的103篇第七节，一块儿读，一备开始。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让摩西知道神的话语。你看神常常对摩西面对面说话哦，你现在要吩咐百姓说什么，你要告诉他什么，这个就是叫摩西讲预言呢。然后他的百姓就听到摩西讲述神的预言，接下来就看到神的神迹奇事的大作为。哇，这种领导很好。我有时候在牧会，我就感觉啊，有时候自己无能无力， 如果能够像摩西这样有神清楚的带领，那该多好，教会的领导就非常有力，不然谁也不服谁啊，真的，你要拿外面的条件来讲，谁也不服谁啊。但是我们需要教会有更多这样的人来带领啊。在希腊文里面啊，希腊文里面讲预言这个字啊，它是用阴性啊，阴性来表达这个字，因为它没有，它这个字是属于不是神主动对站在那个人的立场啊，他这个预言是因为神说，然后人被动去说啊，所以叫做 prophetia 希腊文哈，它是用那个阴性表达一个单数用语了哈。prophetia 好像直接翻作英文了，重音在这里。所以我们从那个音性哈，就可以看到是神说啊，被说的人要去传讲预言的时候，他是被动的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预言这个字总共有几次？有时候你看圣经后，你对那个重复出现的字语又很重要的字眼呢、啊，你可以去查一查或算一算啊。总共出现19次预言，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19次，这个名词啊，它有代替神说话的意思，所以说预言的动作其实它就是做神的嘴巴了，替神说话，说预言呢，就是那个人做神的嘴巴替神说话。它另外也可以解释成把某件事预先说出来，这个字啊可以解释成做神的嘴巴替神说话。另外一个意思，他也就是说把某件事预先说出来。谈到预言里面，它有分大小的预言，但是有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很大的预言，请看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的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讲十二节到二十一，哦，到十八节了哈，没有到那么远了哈。十五章这一段里面哈，我们看到神用这个神在这里啊做了预言，就是讲以后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的发展和工作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五章十二节以下啊，十二节这里讲，我们这样很快的看过去啊，他们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十五节，那是以东的族长啊，摩押的英雄。然后又提到要来抓这个迦南的居民的心都消化了。然后你最后在最后十七节，这里就讲到，在神用神的手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里所谈到的这个预言，它应该是哎，对不起啊，我好像翻错了啊，所以我讲的有点奇怪啊，我翻到出埃及记。好，十五章，哇，你们都太客气啊，都没有人提醒我。 所以我说怎么变成那个圣手的预言发展啊？我要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发展。好，十五章，这里十五章哈是很重要的一个燔祭的约。他这里谈到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一个是土地的应许，再来是一个后裔的应许啊，而且是用流血祭的燔祭来赏赐迦南地这个地非常隆重的仪式，而且又称作肉块之约，献燔祭流血祭进行的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啊，是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的一种发展。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后来这些都实现了，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就讲显明历史的发展。你看那个十二节，亚伯拉罕沉睡在大黑暗里面，有人就问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看到黑暗，这个很奇妙的，在撒迦利亚书那个先知看很多的异象都是在夜间看的，神要这样做来表明他的全能，他要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办法，有别的说法。十三节他说，你的后裔被聚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苦待他们四百年。十四节要服侍那国，后来他要惩罚他们，你们必从那个地方带很多的财物出来。十五节你要想大寿数平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到了十六节，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所以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选民历史的见证，在使徒行传里在谈，在这个里面我们发现他的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啊没有错耶。后来他们亚伯拉罕进了迦南地，但是后来他的孙子雅各七十二个人全家移民到埃及，因为饥荒就在那边住了多少年，四百三十年，这里讲四百年，所以我们看这个数字都很近啊。那有的就取整数，有的把小数也讲出来，是多了一个三十年。到了第四代，这样子算下来啊，后来摩西带他们出来啊，最后有约书亚带进他们到迦南地区。所以有人如果说是算到约书亚的话，有几代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选民历史，他在这里就预言得非常清楚了。再来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国土的实现，应许迦南地。当时亚伯拉罕去有得到了吗？没有，他凭信心相信一定是我后裔的，他也没有到处给别人说，神说迦南地都是我的。如果一个无知的人就会跑到你的家里说，这个房子是我的，神给我的，你敢讲吗？亚伯拉罕他很谦卑，他在等，他相信，但是在他的日子没有实现，而是经过了几代，最后就实现了，国土的实现。真正神应许的那个国土，我们看一下哈，十八节，十八节啊，当一起读一遍开始。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以下我们省略啊，就是这些人住的地方，能够后来把这个土地。”能够打开疆界到神说的应许迦南地全部征服啊，那个耶稣亚他没有全部征服啊，他留了迦南七族，而且他也没有打到东西南北，是到谁的时代才把应许的迦南地东西南北全部打到那个边界，而且还超过谁？大卫王国。对，他不但达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地的东西南北，而且还超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许是它是渐渐，这个预言是渐渐被实现显露的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啊，所以不要以为你乱讲预言，你死了人家还记得，只要听过你乱讲的还知道那个人乱讲预言，所以不要乱讲啊。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感动或启示也要祷告神问一问啊。我现在要讲那个预言的目的啊。主耶稣的使徒那个彼得，他曾经对这个预言也做了很好的诠释， 做了很好的诠释，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彼得后书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这是一个很好的讲预言的原则哈，原则。第一章，我们从这个十九节念起，十九节一起来读一遍开始。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爱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的。所以啊，你如果感动，你要去分别一下那个感动是出于神吗，还是我突然想到，咦，我很高兴，然后你就讲预言，是这样吗？他有一个原则，我们先看那个二十节，他说知道圣经上面所有的预言就是神讲的话，这些预言我们都要确切的相信，那个没有凭着诗意讲的，所以先确定圣经中的预言。然后第二个你要留意，说这里讲先知，因为这个讲的先知就是很多讲道人了、我们在新约没有在谈先知了，这里讲的先知会跟那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说做先知讲道的，就是讲只讲道的人了、讲神的话的人，你要留意预言啊，你要讲对啊，而且我们也要去判断，我们判断是怎样，第一个到圣经里面去找，第二个你祷告，哎，你同样也是有神的圣灵的光感动你，对，这样是对的，哎，你会感觉哎，这样是不错的，那个人讲道讲的预言是对的，要这样来去分别哦，两个原则哦。所以彼得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的，所以那个感动就要注意了，感动哦，感动不注意很麻烦的啊。可见说预言不是凭着人的意思哦，乃是借着神的灵说出神的话来哦。我在这里讲一个很简要的见证，有一对夫妻，他来到一个地方，结果在那边蒙神祝福，他开辟了十甲的茶园，比如说你种茶，他买了地又开辟十甲的茶园，茶园了，所以他一下子赚很多钱，当时啊，然后买几个房子，盖几栋房子，又在那个地方商圈观光区的商圈做生意，所以当地的人就很气他。那个乡公所啊，乡长跟那个相关业务的主管，就故意要来害他。他们不知道订定什么一个政策，因为那边的他有一块地。其他合法，其中有一块是大家可以在政府的地跟他租约，然后去种茶叶、种花、种菜。哎，别人的不抓，偏偏抓他这一块，要告你应该告所有的将近100个人在那边开花的，只告我们这个信徒。然后买通其他人说，哎，他是违法的。结果两个人，乡公所的主管、政府主管啊，两个。就告他到法院，第一法庭告地方法院，又再告到告上去，最后告到高等法院，他们被判有罪，他们没有办法找证人，因为旁边的人都被收买了，目的就是要冲击这个我们信徒，为什么你是外来人，你才住十多年你就赚那么大的钱，他一年也是新台币有超过1000万了、所以人家眼红啊，他那个情形就像那个以撒在基大尔饥荒他赚百倍的情形是一样的。哎，政府官员告，哎，很奇妙，不是很奇妙，很奇怪，他对他们也很好，请过他们吃饭还是告，哎，就是嫉妒他赚钱了，这个不叫奇妙，这个叫奇怪啊。结果每次去法院他们都输，因为找不到证人。结果那个礼拜要去了，前比如说下个礼拜要去，礼拜一礼拜六他们来教会，全家来进食祷告，然后祷告完聚会完 刚好那一篇道理对他们有帮助，所以他们特别邀我到他家里去，我就听到这个事情。我刚去没多久后单，他们就讲，哭着讲啊，说怎样怎样，结果信徒也有人帮忙作证说对对对对对，他告诉我是谁。哎，我说有一些还是他们的姻亲呢，结婚的亲戚也告啊。你看连信徒也是看不惯他赚太多钱，他们十分之一守得很好啊，就是有这样，那教会很难讲啊。我说没有关系，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说哦，最多你关两年出来嘛，我会去看你啊，我只能这样讲啊。但是他说传道我不想被关了、啊、出来以后我 没脸了、啊、说不定你在一个山谷闲来看到我掉在那边了、啊、我说不要想得那么糟了，说不定你在那边我送一本圣经啊，你可能都没有读过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可能出来比谁都好啊，祷告啊更好啊，有什么关系？传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开玩笑的，因为换作我被关，我可能也没办法这么轻松嘛。祷告，我们真的祷告，祷告到大家流泪啊，甚感动啊。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有感动了，但是我不能乱讲啊，因为我觉得我只是有感动，神会听这次的祷告，但是神没有叫我讲预言，我不敢讲。所以礼拜一去，在法庭结束一出来，那个法庭啊，高等法院最后第三读哦，这一次讲完没有翻案，你就是要服刑了。他打电话传道传道，感谢主啊，传道传道。我一直讲说感谢感谢，我说你只有讲感谢不讲什么，你就不要跟我讲了，挂断了。传道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什么事情你知道吗？那两个告他的人，而且经过一等法院、二等法院、三等法院、第三读的法庭会议的时候，他们两个翻盘呢、欸。他们还在门口要进去说：“嘿，你要坐牢了，你要花钱了。欸”哎，好，还两个真跟他这样讲，跟他夫妻、欸。结果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当法官再问的时候啊。他们夫妻还有家里人在那边默祷，我是没有那一天有事圣公不能陪他们去，所以我就等消息。哎，当场听到那两个人说我们错了，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那边做，你有看到他们在做，是他们的茶也没有做，但是没有人在那边，你随便照安排其他的人，然后坚持说是这样。他就说其实在用那一块国家的土地将近100个人，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告他一个。哎，等到讲完的时候，那两个人醒过来，哎，我们刚才怎么这样讲，马上宣判我们信徒没罪，然后要告他们诬告，我们信徒也算了。真的就在当场，两个告他的人全部转变，哇，不得了啊，主耶稣好厉害啊，已经结束了，所以那个乡长也骂他，信那个不太好信徒的心里也骂他，奇怪，我请你吃饭一定要打败他们，你为什么这样？我们不知道讲什么呢，讲完了才知道我们讲错，这不简单啊。所以你看看哈、啊，我们讲话要特别留意啊，不能乱来。那个耶稣亚他年轻年的时候，他还不是一个很适用的人才，他也是嫉妒人讲预言的，那时候他不会讲哎，所以现在不会做圣工不会讲到，你不要灰心哦，你认真努力学，将来也是不得了。我去美国啊，会讲到的几乎都是姐妹，会翻译的也是姐妹，那个姐妹就在带领家庭聚会讲到，那个姐妹也做教会主席耶，立执事做教会主席，哦，很优秀啊。所以这个你要验作啊，那个其实跟你身份没有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耶稣亚，哎，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很优秀啊，但是神要用他，所以磨练他啊。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的十一章，请看26节到29节，十一章26节到29节，啊，26节。在旷野扎营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以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本来是在被录用的青年中间，但是没有被安排到会幕那边去服侍哦。但是他们身上有神的灵哦，神的灵停在他们身上，就在营里面说预言哦。那个耶稣亚，他是可以进去会幕里面，而且他是在可以跟摩西啊一起工作，而且他常常在摩西的帐篷面前站着，等摩西等候差遣来告诉他要做什么事，所以他的情况应该会比那个两个青年好。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亚还没有讲预言，没有那个经验，但是另外两个青年有，他很生气，27节，他嫉妒。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以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也是摩西拣选的一个人哦。结果他听到了，他就跟摩西这样讲哦，禁止他们说，他嫉妒了。我们看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这个为我的缘故，就是摩西，耶稣亚站在身边服侍摩西，听候摩西差遣，应该要讲预言是他，但是他觉得站在有这种位置学习很好，但是他嫉妒，心胸狭窄。结果摩西就教导很正确的方法说，我很愿意神的百姓都受感受话，愿意神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结果摩西马上就做改正，那个耶稣要马上做改正。一个神要用的人不急，你要慢慢的学习充实自己。别人说预言不代表你不会说，但是我们不要强求。说预言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所以摩西他羡慕，但是他后来嫉妒。我们看到人在做圣工，有时候同年龄的，我们有时候会很不舒服，尤其晚辈学得比较快，我们会不舒服。不要急，真的不要急。因为神给人恩赐啊。我这边的冷气比较强啊。神给人恩赐哈，他有先后快慢，你先得到了，你的责任比较大，不要急啊。但是一定讲预言要循着神的旨意，圣灵的感动来讲，这样你才会成就神的工作，否则你就是乱讲话，乱讲预言，很不好。我曾经去一个教会协助灵恩布道会，很糟糕，他们讲话说，我最近得到一个启示，有的人说我得到一个感动，结果我后来听到他们在讲的全部违背圣经。哎，启示怎么会离开圣经？没道理啊，没有秩序啊，这样不对的。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他最近做生意赚了500万，然后就跟他讲，有一些人会比较关心别人的做事，有的跑去问财务，哎，他最近上个月赚500万，有没有给1/10啊？哎，他比别人家急啊，他自己慢都不讲哎，他甚至不给，他就跟那个人，我最近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感动，你没有给1/10。其实他先跑去找财务了，为什么要这样乱讲呢？啊，那个人还好，很谦卑啊，谢谢谢谢。我有要感动要给，只是时间忙哈，我有交代了，只是我还没有给啊。可以，谢谢你提醒我。500万，1/10就是50万，真的有给啊。不过那一个人他就不遵着给呢，啊，所以这样不好啊。谈到说预言的目的，我们讲了这样哈，我们就进入一个很明确的，第一个，说预言的目的是什么？要出于神的旨意，出于神的旨意。第二个，要显明主的全能作为。第三个，要成就主的善功，主的圣功。 第四，要容神义人的见证。你说预言是一个见证，要容神义人。四个目的还要重复吗？好，再重复。第一个，出于神的旨意；第二个，显明主的全能作为；第三个，成就主的圣功；第四个，是容神义人的见证。有很多宗教人士和占看星座或者看风水的术士，他们很爱说预言来教导人，但是他们说预言通常都是为了赚钱利益。最近有一个大学生，香港这里的，不，去年还是我看到报纸这样写，他说有他经过一个地方，结果有一个算命的先生啊，术士就对他说，哎，你有厄运了。他就告诉他，你看你的厄运在你的印堂发黑，怎样怎样，你最近会碰到凶恶的事。他说问他，他就那个人就说，我要怎么改运？很简单，他就跟他讲，你是不是过去有发生这个事？这种人也有魔鬼的工作，过去你发生什么事很清楚哦。所以讲他就怕，哎呦，我说你真的很准了，那我怎么改运？他说很简单，你要拿水，那个钱我帮你改运，然后我要到一个地方很清净，没有人打搅。他就问他，那去那边要做什么？他说不能讲，天机不能泄露，到了那边我怎么讲你就怎么做。好了，真的去那边了，利用一个礼拜天，大学生放假，他就去了。他有他男朋友在，但是呢，他没有跟他男朋友讲这件事，他想说不要波及到男孩子。对方也讲，你有没有朋友？有认识一个男朋友，不要跟他讲，不然会漏气，哎，我们的法术就不好了。结果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在那边要开始做法。然后那个他说，你先喝这个符水啊。然后那个你要奉献的钱在这里啊，然后他就问，那还有别的方法吗？还有，这种必须要天人合一，然后才能解决厄运，而且要三次。那女的也听不懂，后来他就讲，所谓的天人合一就是男女交合了，然后来解运，这样才很彻底。哎，一喝那个符水，他整个人就迷迷糊糊啊，他就以为是，结果发生三次关系，然后把除了拿捐钱的钱拿走，他身上的车费也拿走，所以他才知道，哎，怎么这样？他就告诉他男朋友，男朋友就报警。他讲预言说你有恶事发生，凶恶发生，但是对吗？不对。是出于神的意思吗？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懂得分辨啊。那这些常爱说预言教导人的，表明自己的专业或者特殊的灵感呢、啊，或者有特殊的使命意向，这些都骗人了、啊。我们要分辨它，不然会迷惑我们人的心，然后以假乱真，甚至成为他们赚钱或得利益的门路。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一些大学教授也是被骗参加他们的聚会然后捐钱，也有这样的，很难想象。那个就是他分辨不了这个预言的工作，甚至分辨不了魔鬼的工作。所以我们第三个要谈的是预言的辨识，我们要去怎么辨识啊？预言的运用需要审慎来面对它，不可以随口说说罢了啊！一定要去查验它是否出于神。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四章的一节啊，翻到一起来念第一节呗。开始，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要看看是不是出于神呢、啊。我们要从哪里了解圣经的道理做分辨是不是出于神，这个很重要啊。那第二其次是什么呢？要看看有没有应验。 出于神，我们在这里面，其实第一个，他认不认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后来又说是不是出于真理，在第六节那里有讲，我们用这个两个方法来去查验。那第二个我们要查验的就是，看看他的预言有没有实现啊。这个在《生命记》十八章，我想就不要翻了啊，《生命记》十八章，他是不是真的奉主的名，后来有没有实现？这个记载在《生命记》十八章的20节到22节，我们就把经文抄一下就好。说起来，在讲预言最厉害的时代，在什么时代，知道吗？我们都很注意一些很重要道理，但是有时候反过来到那个很简单的就会去忘记了。什么时代？讲看看嘛，那个很惊天动地的事哎。哎，我是轻松问的哈，大家不要想得太严肃啊。什么时代哈？怪力乱神最多的时代，知道吗？北国有一个王，我好像看到有的人嘴巴有洞，好像就是我要的那个答案了啊，亚哈王啊，亚哈王啊。是最黑暗的时代，预言乱讲的时代，从哪里可以知道？知道吗？亚哈王他有450个假先知，啊，然后巴利的假先知，然后又设了一个亚瑟拉的这个400个假先知，所以假先知有几个？850个。那个时候有一个真先知是谁呀？以利亚。哦，那个是真假先知的战争呢，争斗哎，已经不得不要来表明说谁是神的真先知。但是当时真先知是谁呀？一个，所以一个先知讲预言的，神要用的其实不用多，几个就够了，而不是那么多嘴巴在那边来，你一句我一句，不是的。你看，850个假先知，国王设立的，有男的有女的，结果不得不一定要在加密山上决什么决斗，那个很可怕的。如果今天换我们呢，叫某某传道、长老、执事要跟那个很多这些法师、术士很厉害的，像那个大卫魔术师，可以把那个自由女神像变没有又变回来啊！那个也是魔呢，怎么斗啊？叫我还不敢呢、啊，不知道有谁更有信心？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嘛，不得了嘞！所以你看，当时以色列百姓在那种情况下，只有以利亚敢出来做见证，哎，不简单哎。他让他们先做，哇，那，他们什么都搬出来了。你看到的那种轰，我相信应该都是这样的了，因为我看到的电视也是差不多这样嘛。不，圣经有讲说，他们一直拜他们的神，用各种法术，各种什么，没有办法了。那个以利亚等得不耐烦了，他等一天呢，不简单呢，哇，没有人跟他一起呢。我们没有看到说他还有其他同伴，没有，他一个人呢。后来换他就开始向神祷告，然后神就从天上降火下来，而且更妙的是，他用水浇那个柴火呢。但是我就是碰到一个弟兄传道。我觉得圣经哦也不能太离谱，要有科学的验证。所以我认为那个水他们看不懂是原油了、石油了。哎呦，我真想敲这个弟兄的头啊！我说那个更假先知，你更烂了。哎，神的话明明写用水浇，哎，但是奇妙，神就是水，它可以点火。 神的全能显明在一个真先知身上。我们真是教会啊，真的，我们只要几个这种人物过了，我们教会里面要有真心的人愿意做的过了，而不是在那边假惺惺，有基督徒的名分，但是这是假先知的样子，不好。哇，我们看到在那种一眼乱讲的时代里面，真先知就有一个往前推，一个耶罗波安的时代，有一个亚西亚，他也是真先知。那再往后推，就是接他的以利沙，真先知没有几个。我们今天真主教会也是在众多世界教会里面唯一得救的真正的教会，也是一个。所以我们大家团体在一起，弟兄姐妹努力，其实也是一个表彰神的能力同在。所以我们不能分裂，要同心合意。真先知是用一个教会来开展神的道路的，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真的一看到那一段，非常佩服这个以利亚的信心。但是你成就那么大的工作啊，马上看到那个病猫的以利亚，他有期待哦。这个是千古以来没有的大工作啊，他是真先知没有错，但是后来没想到王要杀他，并不是怕他，你把我的850个杀掉了，一个都不留，我当然也要感激，也要对付你。他这个跟他的预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再怎么样得神同工还是有软弱。所以我们常常说要为传道家庭带头，是这样的。我们在前线作战，其实魔鬼很想吞吃攻击的就是我们的家，是我们需要大家来带头。所以我们去看到人一起来同工，我们更高兴，因为我们在工作上得到帮手。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这样的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啊，真理的灵和妙望的灵就在这一线间有很清楚的分别了，真假先知，神作见证啊。我们最后要谈的就是那个预言的方式。我们刚才讲那么多，但是预言的方式有哪一些？大部分预言啊，你讲预言都是跟耶稣基督为中心来讲了。你如果讲到那个预言是说哈，关吃的啦，这个感情的啦，赚钱的啦，和什么什么的啦，那个都不算了。有一个姐妹，她在祷告看异象，神对她说话，神说有两样事情你只能选择一样，第一个是恩典，第二个是财富。其实那个姐妹很想要财富，她没有拥有过那个最多钱的那种感觉，不过她想一想，有了财富没有了神的恩典怎么办。她后来又想，我有神的恩典，如果神慢慢祝福也不错，所以她就跟耶稣说我要恩典。本来她讲要恩典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因为真的神说要给财富就给财富的，但是神后来说很好，我就是希望你这样，让你恩典够用。他前面讲说我要恩典，他说他没有微笑，但是后来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就笑得很开心，然后见证才分享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知道预言啊，其实都是跟神的工作，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预言才准哦。但是也不能乱讲哦。旧约的先知最重要的工作乃是作为当代神的代言人呢、啊。我们现在有很多模特儿都帮什么化妆品啦、啊，什么都代言人嘛，一次就拿到多少钱嘛。那个陈冠希都跟人家代言很多嘛，赚很多钱，结果出了那个事，他就跑到美国，不敢在香港国内发展。但是最近那个媒体又找到，因为我最近看新闻看赈灾，又拍那个陈冠希在那个美国的一种好莱坞的场合，他又开始去拔那些年轻的女孩子，那个题目就写他死性不改，在那边又开始、哎、 那个字我忘记怎么写。哎，你看那个人呢、啊？哎，他发生那个事，他就没有办法代言。听说他损失几千万港币嘛，哈。不过他贼性没有改，就是了。我是刚好看到新闻就有那个啊，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都是神的代言人哦，你传讲福音也是神的代言人哦，你安慰人对人说话都是的啊。有关基督的预言，他的工作是循序渐进发展。当然这些有经文可以查，我们就没有再查，打算六点半结束啊。循序渐进，那个神的预言，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预言的。它是当下，就是那个时候发生，就那一件事那一点发生。第二种是从这一点它会引射到未来的那个时间，或者从这件事会成就，会发生那一件大事，要知道吗？另外一个是跟主救恩有关系的，他的预言，你看我们看到那个对亚伯拉罕那个预言很大，那个若快之约他在中间实现，后来又到新约，比如说这之前是旧约的话 OD， 然后新约 ND 很好记嘛， New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那个 ND 是我们台湾新台币的那个总称。你看后来真的到迦南那个被在埃及被掳，然后后来到迦南地，最后救恩结束，然后对大卫之约，亚伯拉罕的大卫之约也是实现哦，他在也是在他的约里面哦，然后兴起一个君王，好让一个君王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到后来，所以他这个是循序渐进的话，一直往外，所以有个预言是这样，他有一个是一个点，有一个是从一件事，然后到那一件事就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想到那个先知预言，因为他们在迦南地又拜偶像啊，没有好好敬拜神，所以会被掳到巴比伦国70年。那这个实现了。他那个当耶利米先知在讲的时候，到被掳70年了，那这个实现了，那顶多也是百年内的事情。那个就是从这个地方讲发生了，然后到这个地方实现，后来他们又回来。就圣经里头的预言，有的是时间很短那一件事，但有的要一个段过程，有的一直在继续进行。那个预言，圣经一直到大卫里书的预言，一直到那个主再来的日子，从那个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有的含挂在整个新旧约里面。所以不能乱讲啊，所以我们非常信啊。那传递预言的方式有三种预言的方式，传递三种。第一个预言大都用口传 oral 用口传预告要发生的事啊。那第二个方式就是透过意象意梦，意象异梦让你去看见。但尼里的时代在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王看到那个大金像，后来真的这样实现了。尼布甲尼撒王后来变成野兽7年发疯了，也实现了。但是那个大金像的那个异象、哦、最后有一块石头砸毁它，对，那个就讲到将来主再临要审判这世界的时候，所以他那个意象有的当代发生，有的在已经应验了，有的在继续发生，有的要到主再来、啊、意象意梦、啊、尤其这个看意象意梦有关预言，这个我们都会跟启示文学讨论有关系、啊、所以有关这方面启示文学、啊、你要看那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但以理书咯，阿摩斯书的意象咯，以及解书40章到48章啦，以赛亚书的这个24到27章啦，还有那个后面那个第人称第3以赛亚书啊， 就是56章以后到66章啊，那甚至还有撒加利亚书，还有启示录，这些都是启示文献，里头提到很多的意象、异梦，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呦，是这样做，然后怎么实现，有的还在继续走。哎，我们那个做到梦哈，你也不要乱解哈，也不要就，你就放在心上，实现了你再讲。哎呦，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就有做异梦，会实现出于神的，你再来讲。没有的你不要讲，有时候是相反的，有时候是没有用的啊。那个睡觉做梦被鬼追的举手，有被鬼追过的举手，举没有关系了，这个没有错了，都没有啊，都没有做梦啊，没有做梦的举手，没，从来没有做过梦呢。真的有呢，有一个老弟兄73岁要死掉了，他喘刀，能不能帮我祷告啊？有一件事我很遗憾，我是什么，我从小到73岁都没有做过梦，人家讲梦我都不知道，我说好啊，帮他祷告，结果还没有看到就梦主召回了。哇，那去天国做梦算了，做一辈子的梦。真的有的没有，你那个被鬼追的时候，你跑得赢他还是跑得输他？我要问了，输，会输是怎样？很简单的，是你睡觉的姿势不对。你如果睡的是很舒服哦，你不是这样的睡的话，你那个绝对跑得赢他了。我为什么会讲？我也小时候我也梦过被鬼追过，我后来醒过来，我看哎。我赢的时候我的姿势是很好的，我输的时候我是睡得不好的姿势啊，是怎么跑也是没有用啊。不过都会在梦里面赶鬼，就是啊，那个也没什么啊，那过去就算了啊。可能我在，但是其他的你要留在心上啊，有一些是没有用的啊，有一些可能可以让你做一个思考啊，尤其是事情实现，当然如果不好的时候，你要特别祷告说，主啊，让我好好睡，哎，让那个鬼闪一边去，哎，或者是让不好的噩梦不要发生，哎，有时候你梦见你这样祷告，神真的让它不发生，哎，这个就是要一个学习了哈。那再来啊，预言的传递预言的方式，另外一种是预表了，预表。预表其实也涵盖在预言里面，比如说过红海，过红海啊，为什么神保守那些家畜以色列百姓200多万人过红海，过了埃及法老王跟兵丁就被埋在红海里面，他有一个预表，他在属灵里面就是讲明大大小小要接受洗礼婴孩，很多教会都要到18岁有一个见证礼，让他们成年再来决定受洗，但是我们的教派的教义，受洗连婴孩都一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离开罪恶城埃及的时候，要跟他们做一个脱离罪恶的时候，过红海是连小孩子都过了，所以这个预表就是预言我们后来受洗礼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洗礼上面啊。那后来也讲到那个磐石，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有谈到耶稣基督是灵磐石，他就是那个，这里的磐石哦很大，应该可以用英文来讲，是用最大的石头，英文怎么说？虽然这个是很小小的那个，不够，当你在研究字词义的时候，它就会用到了啊。我们讲最大的石头是什么？哦，对，不愧是英文老师，哇，对，只是不好意思，我在问的时候会不好意思，大部分没有答出来，是我不会的石头。这个我们叫做岩石，这个石头很大。我们可以从哪里去看到呢？
那个临盘石其实它用的是 rock 这个石头。那个启示录里面可以让人到里面坐家里躲避的那个石头也是讲 rock rock。 所以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一表临盘石，我们都可以躲在他的岩石里面不受伤害。那我们再来看，因为讲到石头会跟那个 pistos 希腊文 pistos 你们想到是彼得的希腊名字就是这个彼得，我们有做彼得的人吗？哦，这边有两个人，他的希腊叫 pistos。这个翻译成英文是石头的意思，但是这个石头跟这个石头差远了。Stop。好 ，Peter 就是石头的意思。那你想想看，那个当耶稣说天国的钥匙我要交在你的身上，你赦免谁就赦免谁，其实那个是讲神的权柄要交给他，而不是说像那个现在天主教的教皇制。要有一个教皇，是因为根据马太福音16:18那个说天国的钥匙交在彼得的身上，用这个来做一个教皇的制度。所以那个很多人朝拜他的时候，他的脚一打开，你要去亲吻他的脚趾，他要给你祝福。他祝福的很奇怪，人家带鹅也给他祝福，到时候一样，骆驼他的养的骆驼也是这样按他的。他会错意思了，是彼得那么有用？不是，他是一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头，我们查希腊原文的时候，是铺在路上很小的石头啊。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叫 Peter， 我就是教会的了不起的人，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只是要有那个精神，彼得当时的精神要属于他。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并不是神的果都交在彼得的身上，而是神的权柄要在他身上，所有石头都一样的。我们要住在神的岩石里面、临盘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不是在人的小石头。那个铺在路上的石头很小，你可以打一个洞，你这么大的人住进去了，住不进去了。所以有时候研究那个字词里面，回到希腊原文，你就会发现，他也是，我们也是，我们要靠的是耶稣基督，是要根基建立在临盘石上面，耶稣基督身上。我好像没有讲过这一篇道理，我在总理学校讲听听，因为我那边会有很多圣经经文的对照，那这样明白哈。但是被称作彼得，你要很高兴，因为哈、那个彼得不简单。我个人也是，他也是我欣赏的一个人之一，因为他坐镇在耶路撒冷，他最后被关在监牢，神救他出去，他就带他太太到世界各国传福音。不是，后来那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13以后到28是路加他选择保罗的路线来做见证。其实。巴拿巴带着那个其他的年轻传道也做，其他的使徒也做，那个马可把福音传到北非啊。后来啊，我们看到我上次讲过12，他们有很多人那个福音有的都传遍到其他地方了，他们分散。彼得带他太太也到处到世界各国传福音了，不然的话那个福音怎么可能那么发展？光光一个保罗的路线。也是很有限，所以不错了啊，
这样明白哈。所以要搞清楚那个石头大小不一样啊，这样你才知道能不能被人家靠。其实我们要靠的都是靠耶稣基督那个临盘石，世界大灾难末日的时候，我们躲在临盘石里面，不用怕。就像今天我下午讲那个四川赈灾谈人生啊。我们复习一下啊，我谈到启示录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不怕灾难，可以从灾难走出来。第一种是什么？ 哦，那个圣徒的异形，那个是第三种。好，从后面讲了。记者在使徒，启示录19:7-8，如果还有印象吗？第二个是什么？哦，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可以跟魔鬼征战，走出大灾难。啊，再来第三呢？在7:14。对，领受主救恩的人，就是接受赦罪洗礼，这三种人他们都不怕灾难。其实我们遇到怕，但是我们马上会适应，我们有这样的情形，求主带领，不用怕。我是想啊，因为那个教会啊，我们都有在关心赈灾，然后捐助，所以我必须要讲一篇道理，表示我们大家都在关心。不然外面的教会，我看到那个电视节目545是吗？刚好有免费一台，在楼上看那个545台，他那边很多都是宗教节目啊，他们都在为赈灾，唱诗歌啦，或者表演预言啦，或者那个心灵重建。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听，所以我今天下午借着夜布道聚会就来谈这个了，让我们大家其实我们都一直关心的，然后用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生，圣经怎么说啊？好，没有人事先了解说会有预言四川大地震吧？我们中间没有了哈。那如果有也很麻烦，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活在这个地球村里面，不要笑话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的旨意。这是罗马书12:2，才会知足常乐，持定永生。对预言到现在我们这样讲有清楚了吗？我分了四个段落去讲它预言的意义，然后也讲了这个预言的目的，还有预言要怎么分辨，再来讲预言的一个方式。有没有要问的或者要讨论的？都没有问题吗？或者你说传道我要怎么样努力才会讲预言，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们传道要特别讲预言的好像很少嘛，我们就忠心讲圣经神的道嘛。真的没有啊？那表示都听得可以了哈。如果师兄有什么疑问再找我谈吧，我剩下不多时间。明年来的传道很优秀啊，比我年轻几岁啊，年资少我几年。我一定要这样讲啊，因为你们才不会跟他说天传道说你不好。这个不是预言哦。但是我们总之人在一起不错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嘛。我们6月8日有一个结婚，这不是预言啊，大家都知道啊，下午3点。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